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咧系我哋教会所定为基督少年军主日，所以今日咧见到系一个特别唔同嘅情景，系咪啊？有好大班我哋嘅少年军嘅队员系参与我哋嘅崇拜，亦都有好多嘅家长，亦都有嘉宾喺我哋嘅当中。其实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我哋35分队究竟有几多年嘅历史咧？吓、啊，有冇人知道啊？系啦，啲队员啊，应该一定要知添啦，系咪？啊，唔知道就唔可以做队员噶啦。我哋基督少年军咧系1984年嘅时间成立嘅，到而家为止咧有27年嘅历史。琴日咧我都翻咧一啲旧嘅照片啊，一啲旧嘅蓝田堂嘅相啊，俾我搵得翻咧就系咩嘢咧？就系话咧喺我哋真系26、27年之前嘅时间。嗰、那個時候咧，基督少年軍嘅立園禮喎，啊睇到嗰陣時嘅情景咧，同今日啊好唔同啦。首先個地方唔同啦，原來我發覺所有人我都係唔識嘅。當我想諗下啊，唔知有冇啲咩細細個嗰啲嘅隊員咧，可能我仲認得佢咧咁樣。我諗下啊，我哋今日嘅隊長阿道兒會唔會喺度咧咁樣？啊，原來收尾諗下先發覺，嗰陣時佢都未出世，嗰陣時佢都冇錯。基督少年軍咧喺我哋藍田堂嘅裏邊咧。是一个好历史悠久的小组。今天呢我们特别是有一个的主日，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去纪念我们这班的少年人，也都是支持我们这个在蓝田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工。所以在今天这个主日的里面呢，跟大家提一段的经文，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第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今日我哋所睇呢段嘅经文喺《使徒行传》里面，我哋见到彼得佢嘅宣讲，究竟今日对我哋有啲咩嘢嘅提醒，同埋有啲咩嘢嘅帮助咧？咁样，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咧，我哋可以翻开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4节开始，我哋去睇，究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我们所读过这段经文的当中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当我们看第14节的时候，原来我们知道就是说彼得和其他11个的使徒都是起身在这里宣讲。但是咦，当我们想清楚的时候，彼得和其他11个的使徒不是说这个卖主的犹大已经是死了吗？点解仲有12个咧？咁样，所以咧，我哋嗰个时候咧睇圣经咧，我哋咧又要睇下前文，我哋又要睇下下理。当我哋睇翻前少少嘅时候，我哋见到第一章第21至26节嘅嗰度，原来提到就系话，原来呢班嘅使徒，佢哋想保留翻12呢一个嘅传统，呢一个基督呢个系喺当时以色列嘅里边12个嘅支派。所以咧，佢哋经过祈祷之后，佢哋咧就系今日我哋用嘅抽签嘅方法，喺当时嘅门徒嘅里边抽出有另外一位叫做马提亚，系成为咧佢哋第12个嘅使徒，系代替咗犹大。好啦，呢12个嘅使徒究竟喺呢度又做过啲咩事情呢？但是当我们未曾再看下去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原来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见到原来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了，他向很多不同的人去显现，甚至乎他也是升到去天上边。他升上天上边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讲过一句的说话，就是说将来会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边。所以这班的门徒其实就一路在等候的当中。而当我们看到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正正就是这件事实的出现了。就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当这班的门徒他们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面。从此这班的使徒就是大大的得着能力，他们即时在这个的场，在这个的地方的里面，他们讲起其他地方的方言，他们跟着就是大胆的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所看的第14节开始至到第36节，其实就是圣灵降临之后第一篇的讲章，是彼得 他获得圣灵在他身上得着能力之后，他第一次的宣讲在这里，他高声的是向犹太人在这里讲，主要有两件的事情。今天我于时间和这个篇幅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详细去读这篇的讲章。但在彼得的宣讲的里面，主要有两件的事情。第一，他是宣讲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但是他已经从死里面去复活了。第二件的事情，他继续的是宣讲，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全人类的救赎主。然后当你再看下去的时候，由37至到42节是讲着犹太人他们听完彼得的宣讲之后，他们的反应和他们的改变。其实我就好像今天我们去参加完有一场的报道会之后，我们见到有很多人是决志去相信耶稣一样。在这一场的报道会的里面，好像是发生着很多很多年之前，但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提醒，对我们有什么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地方呢？这个的宣讲在这个报道会的里面的主角是彼得。让我们都看回彼得这个的人，让我们都回望一下他这个不平凡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度过的呢？彼得是耶稣是在世的时候他最爱的门徒之一，他也是最早是被主耶稣去呼召的一位。原本他是负责做一个的渔夫的，但是他就掉低了他这个的工作，是全心全意也是全时间的是跟从耶稣去参加他的传道工作。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为人是很直率，他的脾气也是很刚烈，他很多时候都是快人快语，第一个答问题就是他了。有时候他会获得耶稣的称赞，但有时候因为他可能都没想得清楚就说了出来了，也会受到耶稣的责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彼得很激动，义愤填空底下里面，他一手就拿把刀出来，他斩低了大祭司仆人一只的耳朵。但是他这个这么勇猛的行为，经过了几小时之后，他又是在他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污点，就是说他连续三次的不认主。最后当鸡啼的时候，他才是伤心的痛悔悲痛不已底下里面自己躲埋了。但是我们见到主耶稣没有放弃他，反而继续的鼓励他，重新的去振作，去牧养主的羊。今天在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终于靠着圣灵的帮助，他能够成为耶路撒冷当时教会的领袖。甚至乎当我们看到在之后的日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向人去见证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信息。在主后大概是65至到67年的时间，根据教会传统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就在罗马的地方殉道，是死于当时罗马的皇帝尼禄的手下。从这个年少气盛到去老年殉道的彼得，可以说他一生人的当中对耶稣的忠诚是没有改变。其实彼得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他有他自己软弱的地方，有他自己的缺点。耶稣没有在一班人的里面去刻意挑选一个十全十美没有瑕疵没有缺陷的人去跟随他。耶稣的12个的门徒，无论是彼得、约翰、安德烈、雅各、腓力，哪一个都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跟从耶稣的日子的里面，我们都看得见他们在性格上面他们的瑕疵，他们不完全的地方，他们才干上面的不足， 他们在信心上面的软弱，但主耶稣基督仍然是看重他们，肯定他们。结果这十几个的门徒，这班没什么学问的人，就是成为了早期教会一班很忠心的领袖，成就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使命，去建立教会这个重要的工作。当我们集中在彼得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或者都可以去想一下，是什么因素能够令彼得有一个这么脱胎换骨的改变呢？很直接的，当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令他能够得着这个能力和胆量呢？但想深一层，彼得这个改变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耶稣和他相处那三四年之间的时候，实在是对彼得有很多的栽种，有很多的教导。对当时仍然是很年轻的彼得来说，其实耶稣给他有很多的机会，给他有很多的挑战，也给他有很多的考验。当彼得是失意，是他人生当中低谷的时候，甚至乎耶稣是给他有肯定，给他有鼓励，令他重新的振作。这些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对彼得的接纳，和对他特别的恩典，让他是能够一直的去成长。再想深一层，除了说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我自己想，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遗忘的，是什么人令到彼得是有成长有改变呢？我看回头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班跟他一起生活几年，一起去跟他做师兄弟的这一班的门徒，这班的门徒其实也都是帮助了彼得是有成长的。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从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他自己是躲起了，他离开了他自己这班熟悉的群体。但慢慢我们又见得到彼得又和这一班的门徒在一起。我们见到是一个怎样的图画呢？我们见到的就是这班的门徒并没有去排斥彼得，并没有去放弃彼得。或者呢，如果调回头，彼得是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呢，可能他就没有这个对待了。试想一下，如果是一班同门的师兄弟，其中的有一个哇竟然说即是不认师傅，竟然有一个是这么不肖，是说真是欺师灭祖的时候，会有什么的后果呢？小则就被逐出师门，是不是？大则哇可能随时即是人头都会落地。但我们见到这班门徒是怎样，他的这班的师兄弟没有排斥他，仍然的接纳彼得，仍然和彼得一起去生活。他们没有乘机在这个时间的里面去跟彼得有什么的划清界线，或者对彼得有什么报复的行为。以前哇你就牙刷刷啦，在耶稣的面前又认叻啦，又说要做大佬啦，这个时候我还不踩回你？但我们没有见到这个情况的出现，反而这班门徒是团结在一起，就是让彼得是有这个成长的空间。如果没有了这班的门徒的话，可能我们见不到有这个这么忠心的彼得的出现。各位弟兄姊妹，你亦都没有体会得到上帝是藉住教会，藉住我们的弟兄姊妹，是给你去有肯定有安慰，亦都是有成长。各位弟兄姊妹，跟随主这么多年的你，你问一下自己，你自己有没有成长？你自己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变得是成熟呢？ 佢基督圣军嘅队员，今日你亦都可能系一个年少嘅彼得啊！你今日系同一班嘅队员一齐嘅喺35分队嘅里边，我哋一齐嘅去成长。基督圣军俾你哋系有机会，亦都俾你哋系有挑战，系俾你哋亦都系有考验。我哋期望你喺基督圣军嘅里边系有成长嘅。是透过分队里面不同的活动，我们期望你是变得坚强，变得独立，也懂得是跟其他人一起去合作。各位队员，你有没有珍惜在少年军里面的学习，好好去把握每一个的机会呢？你有没有在珍惜，你有没有在分队里面去珍惜和你隔离左右每一个的队员一起成长的机会呢？你们有没有一起彼此的去鼓励，大家一起共同的去面对每一个的困难，也都一起的去跟随主耶稣基督呢？希望呢，今日年少的你们，第日也都可以呢好像彼得的一样，是能够做一个呢忠心侍奉主的门徒。当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宣讲之后，跟着有什么事情发生。第37节，我们看到这里的记载就是，原来一班听完道的犹太人，他们觉得很扎心。圣经是用这两个字，就是叫做扎心。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他们的心是被刺透，这样解。他们的心好像被刀一样插了进去，是被刺透了。原来上帝的道是藉着彼得，是刺入了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听道的人的心的里面，使到他们的良心是觉得不安。因为他们看得到，他们每一个人是有份钉死耶稣基督的。然之后他们有一个很积极的回应和行动，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呢？各位弟兄姊妹，上帝的道，上帝的说话，上帝的教导，有没有曾经令过你都感觉到扎心难受呢？你有没有曾经是被上帝的说话是讲中了你生命当中的弱点？但是你有没有像这班犹太人的一样是有行动呢？你有没有求过主的赦免？你有没有这个悔改的行动呢？又或者你有没有曾经听完道之后是同人和好？又或者有一个爱心的行动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单单的听道，我们更加重要的是要去行道。我们都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感动。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就是说有3000人信主和接受彼得和其他使徒的施洗。我们见到这幅很美丽的图画，见到这个的成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正是就是挂住，就是聚焦在这个成果的上边，我们忽略了中间的过程，同埋我们忽略了其实原来背后有很多幕后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彼得一个人，我们想清楚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跟3000人或者更加多的人去讲道的呢？不要忘记当时冇咪噶，啊，冇今日咁多啲音响噶。俾得一个人，你同几多个人讲嘢，你话佢哋会听得到啊？俾你同100人讲嘢咧，俾你同200人讲嘢咧。如果我今日我唔用咪，我就咁喺度讲道，可能大家都听唔到。即系话咧，大家咧可能最尾个曾山咧都听唔到。呢度我哋讲紧几多人啊？系200-300人啫。但系当时如果讲紧系有3000人嘅时候，你估彼得可唔可能一个人凭佢一个人嘅声音，系让咁多人 就信主。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当中不单只是他一个，也都有其他的使徒，也都有其他的人是帮着彼得一起在那个时候里面和其他很多的犹太人是分享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团队的配搭底下里面才可以获得这个成果。就正正是上帝这份奇妙的工作，让这班初期的使徒他们可以团结在一起，是共同达成这个的结果，构成这幅美丽的图画。结果是重要的，但这个过程，这个团队的被建立，这个大家同心的侍奉，在我看来其实是更加的难能可贵。今日其实不单止只是基督少年军，我们讲紧要团结，我们讲紧话我们要去同心。其实在我们任何一个的团契小组的里面，在任何一个的事工的当中，我们都需要一起的是去同心的去侍奉。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们这个读经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敬虔忠心进主恩门。相信大家今日我们参与蓝田堂，无论是基督少年军又好，又或你回来参与崇拜的都好，其实已经是踏进了这个恩典的大门。大家已经是享受主恩的丰富，还有大家都领略了主耶稣基督这份的大爱。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之后，我们有没有敬虔去侍奉呢？我们有没有忠心去作主的门徒呢？在我们的侍奉的路途上面，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路的当中，我们究竟有没有这两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敬虔和忠心。愿意今日我们从彼得的身上面，从这个初期教会第一次的宣讲的当中，让我们是得着鼓励，得着激励，也都得着帮助。阿门。